么独行侠最近这个15场比赛12胜3负啊，这个势头非常好。其实东部也有一支啊球队，最近15场比赛12胜3负，而且我们节目之前已经聊过一次了。那球队现在防守已经是联盟的第一了，然后净胜分最近15场比赛也是联盟的第一，进攻最近15场比赛联盟的第五啊，那就是东部的凯尔特人队。凯尔特人队距离我们上一次录音的时候啊，这个战绩又前进了啊，这个现在录音的时候已经是排名东部的第四名，离第一名的迈阿密热火呢只剩4场的这个胜场差，眼看就要追上第三名的七六人了，跟七六人之间只差一场，而且跟公牛之间已经拉开了1.5场的胜场。那凯尔特人会不会是东部版本的独行侠？几位怎么看？
不会。
对，因为我个人感觉了，就是首先东部是一个非常我们叫做 top heavy， 就头部很严重的一个联盟，因为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赛季就夺冠呼声比较高的几支球队，你看我们抛开现在排第一的热火不说，我们雄鹿，然后七六人，然后还有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个狼网，就是当你有那么多好的强的球队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对于波士顿就凯尔特人这么一支球队要冲出东部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即使他现在就是防守第一，然后进攻也非常的好，对于那几个头部的球队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差了一点点，但最后还要看状态，他如果要打出来我觉得也是有可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跟那前三的球队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但如果凯尔特人保持现在的排名啊，或者是说能更进一步的话，首轮对上公牛或者是骑士，其实他们首轮应该是按照现在的状态啊，应该是占优的。但第二轮之后啊，确实就像凯文哥所说，这个东部头部几支强队，包括后面的篮网以及猛龙啊，这个锋线都是非常克制凯尔特人的，所以第二轮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哎，其实说到这个第二轮的对位啊，现在篮网是第八嘛，然后如果打附加赛是打猛龙，输给猛龙的话，因为现在看来应该是去多伦多的客场打猛龙，对吧？
他们其实不希望就是在主场打多伦多，这样子欧文是上不了场的。
但是他客场打多伦多，欧文也上不了啊。
在多伦多也上不了吗？
对
，OK， 对，所以他就不想碰到这种状况。对他来说，最优解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就是骑士掉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不单在那个他是在客场打那个骑士，克利夫兰骑士，然后能够去抢第七的位置，而且在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在附加赛的那一轮，就是欧文也能够上，这样子是对他们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否则的话，对多伦多，第一欧文不能上，第二就是多伦多是一个锋线极其恐怖的球队，就是他们
有4个人可以防杜兰特，
对，这个绝对对于篮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他这里面可以犯错的空间太小了。
哎，这我的问题就来了，篮网是的，的确他肯定更想打年轻的这个骑士，而且是有欧文的情况下打骑士总比打多伦多没有欧文的情况下打多伦多好，但问题是什么呀？如果是打骑士啊，那赢了这个附加赛，篮网第七，首轮现在看来大概率是打雄鹿或者七六人，打七六人可能是篮网开心是吧，首轮打雄鹿篮网开不开心我是不太确定的。但是如果是篮网第八，现在看来大概率是打热火，我就问阿木了，我们之前采访了这个小牛球迷独行侠球迷凯文啊，那篮网资深阿木，篮网是更七六人，我不知道，我不说了，你肯定说想打七六人。篮网更想打雄鹿还是更想打热火
呀？对，
那肯定是打热火呀，雄鹿还是强，
没错。所以篮网现在就很尴尬，对吧？我外卡赛赢了就要打更强的雄鹿，输了还要再赢一场才能确保我的季后赛的名额，而且我那场呢又是欧文打不了，对吧？因为我外卡赛第一场输了，我第二场就要打第9名和第10名的赢者，而且是在篮网的主场打，万一吹阳或者是拉梅罗爆了一场没有欧文怎么办？是不是第八也保不住了？所以篮网现在很尴尬，是不是？
其实应该这样看吧，其实从篮网球迷，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把这个赛季对于篮网的这个期望要降低一些。虽然说现在我们看拉斯维加斯给予篮网的夺冠赔率仍然是高居第二名，但是今年以篮网队的不管是球队的内部状况，对吧，欧文的状况啊，杜兰特之前的受伤啊，本西蒙斯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加上现在这个球队的排名非常非常的落后，必须打附加赛。就像刚才凯文所说啊，就篮网这边其实也是能犯的错误啊太少了，就必须容错率很低的，就必须要一口一口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大概率今年篮网队想要夺冠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其实真的不用考虑这么多，说选对手啊，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啊，把每一场比赛打好，对吧？你说这个淘汰赛、外卡赛，你会考虑下一轮讨论下一队是对雄鹿还是对热火来去选队友来故意去输吗？那绝对不可能啊，肯定是每一场比赛啊分里必争的。所以我觉得篮网队啊确实不想碰雄鹿，但是呢，你从一个把这个心态放正，篮网现在其实就是个 underdog， 是一个
下
把自己放成一个黑马的角色。我打雄鹿，我是把自己心态摆低啊，说不定还能起到更好的效果。那输了咱们就输了，对吧？这个赛季，这个赛季如果篮网真的夺冠，那真的是历史地位啊，所有的球员的历史地位，杜兰特、欧文啊，这个本西蒙斯啊，都要上好几个台阶，这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哎，其实说到本西蒙斯啊，这个最近也有个新闻啊，西蒙斯到底是不是炸伤？我们好像之前错怪了他，是吧？真的
是背部
有伤。
但作为我们这个吃瓜群众来说，还是希望看篮网打七六人，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看爽。
对，篮网打七六人，我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篮网的胜率肯定是大的，最起码心态这边是站在篮网这边的。
其实刚刚说到迈阿密热火，我们最近几次讨论东西部的强队啊，都没有提到是不是有可能迈阿密热火在季后赛让大家眼前一亮。其实他已经用不着让大家眼前一亮了，现在战绩啊遥遥领先的东部第一啊，但是无论是媒体啊包括我们啊分析强队的时候，好像总会漏掉他，不给他这个足够的尊敬啊。那迈阿密热火季后赛怎么样？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啊，我觉得是我最近发现的这个整个赛季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数据。首先我们问你们三个，这个迈阿密热火最强的四人组是哪四个？
巴特勒、阿德巴约、西罗。
应该没有巴特勒
和洛瑞。
我不确定有没有巴特勒。
这个论名气论实力嘛，不说这个高阶数据了，就论名气论实力，肯定是对正经说的对啊，巴特勒、阿德巴约、西罗、洛瑞，对吧？这四个，你知道这四大主力整个赛季啊，现在已经打了60多场比赛了，整个赛季在场上一共在场上多长时间？
应该非常短。首先洛瑞老受伤就不上场，然后西罗跟洛瑞的时间应该是错开的。
洛瑞不是老受伤，洛瑞是老是 personal reason， 也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个球队非常非常诡异啊！就虽然说战绩非常好，但是两个老大哥洛瑞和巴特勒经常就是消失，也不知道说是什么生病还是受伤，就莫名其妙就不打比赛。
但说到这儿，我必须要吹一波阿木懂球啊，就是没有听过热火30天的这个球队可以去听一下，阿木当时就预言了这个热火队的上限啊完全取决于西罗。我觉得这个赛季是很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就是这个球队他防守的底子是非常好的，这整个球队巴特勒你说他发挥不佳也好，但他防守的功力是在的，这支球队防守奠定了一个基础。然后他们的状态好坏啊，真的就完全取决于西罗那场打得好不好。西罗打得好，那个球队就是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弱队就给他干掉了。但西罗如果打得不好啊，打强队还是很挣扎的。
其实热火的防守跟独行侠有点像，就是把在半场进攻把你拖进泥潭里面去跟你们肉搏。
对，
所以即使是例如说巴特勒打得进进出出的，洛瑞进进出出的，但是他整体他的气质在那里，然后把你拉进，
对，他下限非常低，就把你拖成那个样子，
非常高吧，
非常高，他下限非常高。
回答我的问题啊，热火虽然现在是东部遥遥领先的第一名啊，他的四大主力一共在场上打了多长时间？我给你参考一下吧，比如西罗整个赛季打了1891分钟，洛瑞打了1838分钟，吉米巴特勒、阿德巴约虽然是伤伤停停啊，也都打了1500分钟以上，这四个人在一起的场上时间多少分钟？
不超过500分钟，
100分钟。
我真的是非常惊人啊，82分钟加在一起两场比赛都没有，
两场比赛
就是四大主力啊加在一起在场上出场时间不到两场比赛时间。如果我们把球队的防守主力对吧，场均如果按上场时间来算应该是球队第五人 PJ 塔克也放进来，你猜一下五大主力一起打了多久，39分钟，一场比赛都不到。所以五大主力在场上没打超过两场比赛，现在东部第一是不是应该是被大家非常小视的一支球队。如果现在不说巴特勒到底是健康有问题还是球队真的就是炸伤对吧，让他做伤病管理让他不出场，那如果真的是球队全部健康，季后赛是五大主力健全，这支热火是不是应该比常规赛的战绩体现出来的实力是更强的？
我觉得他们球队应该是比常规赛要更强的。因为第一他们这些球员其实在一起打球还挺久时间了，不需要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你不像本西蒙斯在篮网复出他还得跟球队去做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能够比常规赛去这绽放更大的一个光芒。第二就是他就是打进过就是决赛对吧，他有这种季后赛的这种经验，然后知道在最后关键时刻，
洛瑞还有总冠军经验，
对，我觉得经验还是
PJ塔克也有总冠军经验，
但我觉得这支球队能走多远啊？除了西罗要保持发挥之外，巴特勒一定得找回他的状态啊！就是这支球队，你不觉得他是一支缺乏硬解的球队吗？
没错，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他读那个进决赛的那个赛季很多时候硬解的这个事情是由德拉季奇来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这个
一直到进入到总决赛之前球队第一分的对球队第一的分手，
对，那这个赛季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看这个西罗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实际上老实话，因为我是那个范特西篮球是选了这个西罗吧，其实西罗虽然的这个数据跟表现都不错，但其实在效率什么东西还是在100名开外的，其实可以见他的这个
对
其实还是有一定上限的，我觉得他本身这个球员，
而且你说西罗打得好他也就是25、26分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发挥了，对吧？你也很难指望说他一场拿40分，这不可能的。
对，毕竟是个第六人。
另外，这个我想考一下这个凯文啊，凯文哥，这个卢卡在联盟打到现在啊，18年打到现在4个赛季了，他打联盟其他29支球队，场均职业生涯场均得分最高是哪个球队？最低是哪个球队？
哎呦，这个问题啊，
算不算季后赛？
不算季后赛，常规赛。
常规赛 我想想啊，他常规赛得分最好的应该是鹈鹕，然后得分最差的我想想应该是就打得比较挣扎的 我猜是纽约。
哎，纽约的确是迷之赢独行侠，本赛季两场都是大胜啊，但是呢还不是他最差的。最好的你鹈鹕猜的其实已经算是卢卡打的比较得心应手了，他的确是打的最多，打了14次鹈鹕啊，场均29+9+8，非常的亮眼。但是有支球队他打了4场，可能样本量比较小，场均34+9+10，底特律活塞，这是打的最好的。
Okay.
打的最挣扎的这支球队真的是非常的挣扎，我都觉得有点这个可能是样本量问题，但我看了一下样本量啊，8场比赛还挺多了。就是迈阿密热火
啊，不稀奇的，因为如果你看他们两个队打比赛的，其实他这一次这一波连胜里面，其实有包含热火这场里面，就是卢卡就打得很挣扎，因为是19投5中，我记得那个数据是这样子的。这个球队就是因为其实独行侠这个球队就最怕什么球队呢？就是你看像他一直输的尼克斯，然后
太阳
太阳，然后热火、猛龙。都打得相当的挣扎，因为这些球队有个特点，就是他们有巨大无比的锋线，然后他们的锋线都是那种手长怪，然后体长就是那个运动能力就是爆表的这一种，允许他们在那个我们叫腰位的那个位置去做这种上线的那种加防，然后
对去卡住卢卡的突破的路线。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内线的冲击能力很强，机动性也强。其实独行侠对于这种球队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办法的。那热火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球队，所以每一次就是 卢卡打他们的时候，他们第一包夹的那个经验很强，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热火他的防守是全联盟前五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个防守这个经验很足。你看他们对卢卡的包夹跟其他队伍对卢卡的包夹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很有节奏很多重的，在每个位置都有不同的人去做这个轮换，这里面是其实是就是是他们在季后赛里面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武器，就是他们的防守能够像我刚刚讲在半场里面去跟你去做这种肉搏。
没错，卢卡职业生涯打这个迈阿密热火打了八次，命中率 37%， 场均20分。那说完了东部啊，两支球队也是最近状态非常好啊，一个是热火，一个是凯尔特人。西部除了独行侠之外，各位还有什么想聊的？这个到了季后赛有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球队，我这还有一支。
对，我其实想提两个球队了。我其实觉得第一就是灰熊，灰熊这个球队很强啊，就是这个赛季其实在莫兰特不打的，我记得应该是13场14场里面赢了11场，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据，也表示说整个球队他的一个成熟程度已经到了一支就已经很就是可以在季后赛里面 大放光芒的一个时候了。就而且这个阶段里面这个不打，其实那个迪龙还没有打，你想这是一个多恐怖的一个事情。这第一个
不一定是好事。
难道这不是好事情吗？
对，
迪龙这个事情啊，我先插一下，我跟阿木最近刚说的这事儿，莫兰特在联盟现在第三年对吧，前两年球队的第一出手就是场均出手最多的都不是莫兰特，是迪龙布鲁克斯。所以我跟阿木说，是不是莫兰特和这个灰熊今年的优势的发挥是迪龙啊长期缺阵导致的。其实赛季前我就说了，这个我就跟阿木说了，灰熊换来换去为什么不把迪龙换走。
就迪龙他是有一个精神属性的，毕竟他还是一个非常
防守还是
怎么说硬汉嘛，对吧，硬汉
破产司马刚。
对，破产司马刚，其实真的要跟对方怼起来啊，上对抗啊，迪龙还是很强的。但是进攻端呢，这个球员
效率低，
确实他应该放轻现在的自己的这个身份啊。真的，第一不能跟穆兰特强争这个出手权。另外一点就是，他哪怕他跟贝恩比，他的出手权都要低于贝恩。就他的进攻的效率打法，总体来说还是不是那么高效的。所以我倒更希望迪龙布鲁克斯在这支球队可以当一个第六人来打，带一带第二阵容，对吧？第二阵容需要得分的时候可以让他来带一带，但是首发他跟莫兰特的搭配啊，还真不一定比贝恩跟莫兰特搭配 来得好。
但我觉得灰熊这支球队，我不知道你们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们硬件能力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缺乏的。我是有点担心，就是在季后赛这种半场进攻然后节奏就是托塔的这种情况下，肉搏的情况下，就万一莫兰特是被锁死的话，谁能够站出来去为他们去就是最后的攻坚的时候去拿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去思考的。然后这个我带出了我的另外一支球队，我想提的就是我想说这球就是森林狼过去十场赢了八场，对吧，状态非常活跃，一看排名没变。
等一下，这你把我的第二支首先剧透了，没想到有人会聊森林狼，我的这个宝藏球队啊。你知道不是，首先不是过去十场赢了八场了，过去十场赢了九场，过去十场的战绩联盟第一。
对，
有人能想到吗？而且过去十五场比赛赢了十二场，跟独行侠、跟掘金、跟凯尔特人是一个水平的。而且过去十五场比赛进攻第三，防守第四，
对，
净胜分第二。
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的提呢，就是在现在，如果现在结束常规赛，森林狼是要对上灰熊的，森林狼的天赋一点都不比灰熊要差。所以而且特别是最近唐斯哇状态这么的好，那碰到季后赛这种要就是最后要去应聘的这种状况下，还这个东西其实还真不好说啊。
对，我想回来讲下灰熊啊。我觉得灰熊确实，我还是同意 Kevin 这一点的，就是在季后赛当节奏放慢下来啊，确实灰熊他的硬件能力还是偏差的。就莫兰特这种球员，虽然说你看他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的得分很强啊，但是总体来说他的得分的这个特点方式啊还是比较单一，就是突破篮下。所以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莫兰特特别特别怕某一些球队，就是 内线有一个非常非常变态护框球员。我记得本赛季我看很多场比赛，莫兰特打的挣扎都是怎么样，都是打比如说打尼克斯碰到米切尔罗宾逊这种球员，打这个昨天刚刚打这个亚特兰大碰到卡佩拉这样的球员，碰到戈贝尔这样的球员，你硬往你上。
但是他去年季后赛打戈贝尔打得很好呀。
对，他虽然得分得了很好，但是我觉得他的效率啊，他的这个方式啊还是不够高效。
嗯，对。
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莫兰特真正本赛季打的最怕的球队是谁吗？
肯定是啊，罗伯特威廉姆斯打这种塔图姆这种凯尔特人这样的球队也是不好打。
其实打凯尔特人那场打的也非常不错了，38分了。真正打的，
但是效率，但是很早就被打花了那场比赛。
真正
是后面刷上来的。
独行侠，
独行侠是一个
森林狼，
森林狼对，就是这个，就是刚刚凯文哥说的森林狼，因为这打森林狼的三场比赛我都看了。2月24号打森林狼这场比赛，球队输了，莫兰特打了35分钟，只得了20分。他前后的比赛分别是44分、46分、52分、38分，就打森林狼是20分。然后在1月13号，虽然是赢了啊，莫兰特31分钟16分。然后还有一场就是森林狼血虐那场，是赛季初啊，就是森林狼赢了这个灰熊将近40分，43分的那场比赛，莫兰特11分。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硬件能力啊，指的应该是这个在腰位这个位置中投的能力，就莫兰特是属于没有这个能力里面其实最后时刻终结能力比较强的球员了，但是确实你缺少这个手段啊，是会被限制。我觉得与其是阿木说的比较怕这种护框大中锋啊，莫兰特最怕的肯定还是锋线长手怪，
没错，
加护框中锋的这种组合他是最怕的。像森林狼我觉得这个赛季之所以这么厉害啊，有几点原因，唐斯发挥更稳定了，拉塞尔更成熟了，但是我觉得最最厉害的应该是他们锋线的防守变得非常好。就那几个长手怪，你包括莫兰特、库里，其实打的都非常挣扎，面对
亚历山大
森林狼的长手。对，
没错。而且啊，森林狼啊，本赛季限制球队对手啊，就是让对手每场的失误是联盟第二，其实一度是联盟第一啊，也长期是联盟第一，最近刚刚被猛龙超越了。是联盟第二，就是对手打他这个失误是联盟第二多的。同时呢，球队的防守过去10年每一年都是倒数前10的，甚至呢每就过去10年中8年是倒数前5，今年不说是前10吧，但至少已经成为联盟的平均水平，一度是联盟的前10。所以防守真的是森林狼本赛季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因此我同意这个刚刚凯文哥的观点啊，森林狼虽然现在是打外卡赛啊，但是很有可能到季后赛，不说以下课上赢第一轮嘛，但是至少是第一轮任何一个对手，无论是勇士还是灰熊啊，都非常难啃的骨头。
其实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下勇士啊，我们好久都没有聊勇士了，我们有很多球迷是勇士的球迷。那最近因为库里这个受伤啊，我看很多的勇士球迷还是比较悲观的，在这个关键的季后赛卡位争夺战的期间受伤。而且我们想一想，他、克莱、追梦格林三巨头啊，这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
你确定克莱是三巨头吗？三巨头难道不是乔丹普尔吗？
好像这
新三巨头，
好像这三个人3年只打了一场比赛是吧？
对，只打了一场比赛，非常非常的夸张。但是呢，我这个人一般是比较乐观啊。我在想，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勇士队整支球队现在的状态呢，排名的波动应该是不会太大了，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应该是比较稳的在第三名。库里啊，他
你就不怕一波5连败？
而且
当然是有这种，
而且
当然是有这种
可能，你确定是好事吗？第三名
对不一定是好事
决定啊。
其实这是我其实这是我想说的，就是首先这个对位啊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第三名至少可以在如果赢了第一轮啊，在第二轮可以避开太阳嘛，对吧？而且库里啊这段时间其实趁着受伤休息一下也未尝是一件完全糟糕的事情，
就是小伤大养是吧？
对，小伤大养，如果一切正常他就迟一点回来， 在第一轮的后半段回来收割一个第一轮，然后进入饱满的姿态进入第二轮，其实真的长远对这个夺冠来看啊，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坏事。而且我觉得，
但是正经啊，你觉得勇士队现在这个水平，现在这个状况，能库里能够安心的这个收割第一轮吗？坐在场下
是很难，所以就是要看情况啊。他小伤大养是一个希望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这支勇士队过去几年就是夺冠呼声比较高的那几年，一直以来就是从阵容上看就是全联盟最强，基本上都是以联盟第一的这个姿态啊进入到季后赛去冲击总冠军。但是我想大家不要忘了，这支勇士队他们第一次夺冠就是以一个默默无闻，以一个完全不被任何人看好的姿态进入季后赛的，2014-2015年，就是从那个时候才会有勇士什么四巨头五巨头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赛季如果能贯彻勇士队的这种打法，能各司其职做好，新秀能在季后赛真的能像他们常规赛发挥的这么好，这个库里能够满血归来，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有信心，对这支曾经创造过王朝的球队来说。
没错，这个库里的伤势啊，也是让今年季后赛第一轮的对位啊非常有趣啊。现在其实很多球队啊都是有关键主力的受伤啊，第一轮会不会缺席，其实完全会改变第一轮的结果。就比如说戴维斯能不能，对吧？火线复出帮。
戴维斯那不是第一轮，那是附加赛
啊，附加赛，对，有可能没有第一轮，如果不复出是吧，有可能没有第一轮。但是对戴维斯是、啊、
说你复出戴维斯，我复出卡瓦莱纳尔
然后、
哎、
对
啊，这个是好话题啊。你们三位觉得今年快船队到底想干嘛、啊、
不会回来了，他们我非常确定这个。
我也觉得有点悬，所以说但是快船也能算一个吧，两个双巨头万一复出呢，对吧？万一复出也是，那真的外卡赛是铁定要赢啊，那第一轮那谁都是不想遇到的。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呀？同样打外卡赛的还有胖虎啊，别忘了，虽然现在是第十，
我宁愿相信卡哇伊复出我也不相信
胖虎复
出
万一，对吧？万一胖虎复出了说我就要搞你湖人，然后这附加赛第一场把湖人干了、哎、也不是没有可能、
哎、但是说实话胖虎最近最起码你能看到他了，
对啊，能在
场
边
看球
了，对啊、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还挺好玩的，就是这个问题，就假如篮网跟湖人这个赛季双双附加赛就是挂掉，会影响各位就是大神们的历史地位吗？
会的。首先定位什么是大神，威斯布鲁克算大神吗？
是吧，就这种
算是吧。那威少肯定是要下滑的，
我觉得威少这个赛季无论就是除非最后夺冠啊，他的历史地位肯定受影响了，这个赛季的表现，
除非场场像打猛龙这样，对吧？最后绝杀，
对
但是杜兰特和詹姆斯我觉得都不会，
肯定不会影响的、
嗯、欧文说实话会影响，
欧文不是因为打附加赛，
欧文是一个，
就如果球队是附加赛淘汰了，大家最后事后诸葛亮，所有人众矢之的肯定是欧文，欧文的口碑肯定会受影响。但是如果球队
欧文还有口碑吗？欧文不是已经没有口碑了吗？
对，最后残存的一些节操也没有了。
但是这个是真的是你跟我说10000次，我都很难想象在赛季初的时候会想象篮网跟湖人能够掉到附加赛上面，因为这两个是当时的那个维加斯开出的那个赔率是最高的两支球队。
对啊，
那除了湖人啊，鹈鹕和快船啊，其实掘金两大主力也是有可能在季后赛前后复出啊，那也是让首轮任何一个上面的对手啊都不想遇到。那除此之外呢，勇士有库里，更别忘了现在联盟战绩第一啊，遥遥领先的第一，唯一一支球队胜率是在80%以上，其他第二名也没超过68%。菲尼克斯太阳，克里斯保罗能不能在首轮回归啊？如果克里斯保罗首轮
不需要回归，
对，如果
克里斯保罗是真的可以小伤大养的，
如果克里斯保罗首轮不回归，那球队可能打得艰难一些啊。但是如果首轮回归啊，那任何一个球队拿到了最后一个外卡赛的名额，打太阳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招架的实力。
你觉得会艰难吗？首轮如果保罗不回归的话，打谁艰难？你告诉我。 打森林狼艰难吗？
万一是三巨头健全的湖人呢？没有克里斯保罗的太阳，是不是能掰一掰手腕？
不行，我觉得不行，差太远了。
我太阳真的太强了，原来我们以为是
记忆性太强了，
串联的好是吧？这体系太强了，结果走了之后照样血虐对手。哇！
而且你想想看，当时保罗和布克都受伤那段时间，连佩恩都能对吧？把这些球队带得特别好。这真的是这个体系已经非常非常完善了。
蒙蒂威廉姆斯 YYDS。
最后结束之前，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三位，我们先别说预测今年总冠军了，咱们先搞一个近一点的，你们三位，你们觉得东决和西决分别是哪两支球队？
我希望了七六人打那个雄鹿，但是老实话，就是这个七六人这个球队所有球员都很强，但是我不是特别看好里弗斯，
精神属性不行，是吧？
对，里弗斯这个，因为我以前是我是因为我是保罗的球迷，所以我看他球看特别特别的多。我看那个当时在快船的时候，这个教练，这位教练就真的是就是已被
三巨头把他带到了他不应该到达的高
度，就临场这个调整太差了。就我有特别明显，就上一次独行侠打七六人的时候。然后独行侠在第三节也是落后十几分吧，突然祭出了那个联防，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应对能力的。他这个人就在季后赛这种，要最后要拼刺刀的时候，他是我觉得他是有点问题的，所以导致就是最后就总是会我们叫 short， 那 fall short， 就是会我觉得是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我就是说就是买。就是 bet on money 的话，我会是说雄鹿对那个热火，我觉得我会这么去猜，这是东部的。那西部的呢？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我们大胆一波，对吧？那就是太阳对
独行侠，
不可能了，不可能，因为独行侠是第二轮会碰上太阳，对不对？我如果是当时如果是让我理智的去选择，那当然就是太阳对那个。灰熊我觉得是可能比较可能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是非理智的，那独行侠对灰熊怎么样？万一
这个有点真的太不理智了。
喂，你这个很难说，跟你说以保罗的伤病史，对吧？你例如他第一轮碰上了啥情况，突然之间你就变成了07年的那个骑士，对吧？这个什么事都有可能。
正经，你的东决和西决是谁？
东决雄鹿热火，西决太阳和勇士能在西决遇到吗？还是会在
之前遇到？
都有可能，一切都有
可
能。
可以
那就是太阳勇士
开花。
东决雄鹿凯尔特人，西决太阳掘金。
我西决跟你一样，我也是掘金和太阳。东决
篮网
篮网打篮网打
我想一下篮网这条路怎么走啊，对吧？能不能
继续编？你继续编。
能不能？
众所周知啊，阿木是一个催眠师，特别擅长催眠自己。
你怎么编？
篮网和雄鹿
啊，那就是意味着首轮肯定两个要对不上了，对吧？
对啊，首轮打不过篮网，首轮肯定是第八呀，他打不过多伦多的。
但打克利夫兰还真的能打得过。其实另外我再说一个，我们其实越聊越多啊，讲一个东部的伪强队。我最近今天才发现啊，东部有支球队是伪强队。
公牛是吧？太伪了最近。
你知道我这个伪
常常被吊打，
是不是？我这个伪是假的意思，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啊。但你说的那个意思也有一点。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数据啊，我觉得跟我那个迈阿密热火找出来的那个数据更有意思。你知道公牛今年打东西部前三的球队是什么胜率吗？15场比赛
13败吧，
15场比赛
只赢了两场，我记得是
一场没赢
啊？是吗？
对，15场比赛啊，一场没赢。今年打东西部的
前三，他当时打篮网不是赢了吗？当时篮网不是
打篮网被篮网三巨头吊打。
对，现在不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第三前三，现在前三没有篮网吗？
哦，
就是公牛本赛季打太阳、灰熊、勇士、热火、七六人和雄鹿一场都没赢过。
你不要说前三，你就说前六， 他也就赢了两场，
所以啊，这个是不是公牛啊有可能成为伪强队？
但是
等鲍尔回来之后，
我跟你说，还是那句话，今年的德罗赞就是去年的兰德尔。
你已经被喷了，阿木。
但是我必须公道一句啊，就是在中间就是那个 Alex 那个克罗索跟那个
对啊，他们
那个二球其实长时间没打，因为这两个人才是
大球，
大球
。
二球如果打了，那就是真的一场都赢不了。
对，大球跟那个库索是他们这个防守的中间，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你们可能是不太记得，
哈德里克威廉姆斯是吧？
对，威廉姆斯
马上就回来了，
威廉姆斯很快复出了。
对，
现在你好像下放了，
锋线防守第一人啊，当时赛季初我吹过的三大防守中间全部都打不了。很多场，所以也难怪他萎了，对吧？一个德罗赞带不动。
所以啊，这个今年啊，东部真的是格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再加上各种伤病的不定因素啊，西部现在变得也是季后赛非常的扑朔迷离了。那节目的最后，凯文哥还有什么最后一两句话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希望那个，我其实现在
喊出那五个字啊，六个字，
没有
六个字。
我其实现在比较关注的事情，
五个字不够，
对，才六个字。
我其实比较关注，我现在另外一个关注的点是一阵，我还是希望就是卢卡这个赛季就是能够拿到一阵后卫的，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状况，他需要竞争的那位就是库里是在伤病的状况下。
对啊，我觉得挺稳的。库里受伤之后，
库里
应
该是进不了一阵了。
不，你们是这么说。其实，但我最近听了很多这个，有投票权的专家的这个播客，其实他们还是把库里放在前，就那个。
你要想还有十几场比赛呢，冬季起搞个五场30+，那时候风评就会完全扭转
过来了。关键是冬季起他们这个，如果独行侠能够。超过战绩能够超过勇士啊，那库里是一点戏都没有了。
没错，而且虽然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投票权，但是第一，说不定以后对吧，我们就有投票的机会了。第二，说不定对吧，投票的人也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但是一阵你拿走好吧，总冠军，勇士总冠军，
可以西部决赛见，好吧。
哎，对，说到西部决赛战啊，最后我觉得凯文哥，我给你有一个留言，就是去年我们说西部决赛在达拉斯相见，没机会，今年希望有机会，我们俩可以啊在达拉斯的现场给大家带来西部决赛的报道。我希望我的这个西部决赛预测是错的。
我发现开花这个特别喜欢跟阿木啊跟凯文搞这种梧桐树下的约定是吧？
对，去年说了之后我都已经看机票了，就前面那个3-2领先的时候结果没了。
那么最后呢，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看我们那天在现场拍的篮网现场打独行侠的最后关键时刻的视频啊，请记得加入我们的喜马拉雅西米团。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节目的支持，也再次非常感谢我们的凯文哥这次加入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独行侠以及东西部季后赛球队的干货内容。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下一次跟凯文哥再次在我们节目上和大家一起聊球。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